或者你哋都睇到钢琴上面有一个盘，有一个毛巾吓，唔系琴晚聚餐啲人唔记得咗收埋嘅，系我哋特登放喺度嚟到帮助我哋能够更加嘅认识今日呢一段经文所教导我哋嘅真理。在上个礼拜的报纸里面有那个 Dear Abby 信箱的专栏，今有一个读者就写了一封信给 Abby 女士，他就说我丈夫现在患了是绝症，而且已经是到最后一个阶段了，他自己都知道，并且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将他的怒气全部都发作在我的身上，那我应该怎么办？我相信当我们看到一封这样的信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能够有同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遇到一个阶段的结束，然后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或者是刚刚由中学毕业、大学毕业，或者我们失去了个工作，在等待另外一个的新工作，或者我们进入了那个退休的年时期里面，这些都是，或者也都可对有些人来说都是化疗或者放射治疗的一个结束和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所知道的，很快的就会告一个的段落，是我们前面的，是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未行过的路，是感觉到有些的混乱，有些的不安全，不肯定。在这些的时刻，我相信我们的情绪是相当的复杂，我们会有害怕，我们会有焦虑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没什么方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做了。因为过去譬如有好几十年时间每日都是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忽然间要停的时候，好像就方向完全没了，甚至有时觉得意义都失去了。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一起在这里看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也都是一个我们叫做转捩点，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耶稣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教师，他们的主，也都是他们所跟随了三年了，现在就来，而且很快的就要离开他们，回去天上的父亲那里，而且回去天上父亲的那条路是被人逮捕的，而且被人辱骂，受很多的苦，然后最终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死亡然后死亡之后的复活。当时那一班的门徒对这一条的路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在当中就有很多的焦虑，他们有担忧，还有他们都有害怕。这一类的情绪很明显的在他们彼此的谈话当中，他们的言语都表现了出来。所以耶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应该由13一路到17章，是他最后的对门徒的一个的教导。在这个教导里面，他们就针对着门徒所担心的事情，他们一些的情绪。这个最后的这个教导，也都是他们最后的晚餐那里所发生的。当然如果我们仔细来到看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譬如第一和第二次之间有没有一段，有没有一个是几日的时间，或者全部都发生在一个晚上呢？当约翰将这个最后的这一篇的教导，包括最后的晚餐，他记录下来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一句说话来到做引言。他说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亲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竟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用这句的说话作为这个最后的教导的一个引言，都非常的特别，是不是？在这些一切的 不安全困扰的情绪的当中，约翰却注意到说耶稣知道自己要走了， 佢於是愛世上屬於佢自己嘅人，佢就愛佢哋到底。我相信今日我哋喺度跟随佢嘅人，当我哋遇到生命唔同嘅转捩点嘅时刻，当我哋感到唔安全或者感受觉得好似冇乜方向嘅时候，系咪我哋都要重复嘅喺度听呢一句嘅说话？佢爱世上属于自己嘅人，就爱佢哋到底。喺第一到第三節啊，呢度再一次個提及到耶穌知道自己嘅時候到啦啊！你仲記得我哋上兩次都經常提及嘅啊？人哋話耶穌話你依家應該做呢樣做嗰樣，咁耶穌話我嘅時候未到啦，好啦，依家時候到啦，佢要離開呢個世界，翻去佢天父嗰度。而剛才所講嘅翻天父嗰條嘅路係受苦，係十字架，即係死亡。同埋喺復活，就係呢一條路，亦都喺約翰福音裏面所謂嘅耶穌話：我依家榮耀你嘅時間到啦，父啊，你亦都榮耀自己嘅時間到。我哋呢一條嘅路，我哋係叫做父親同埋仔嘅互相嘅榮耀。喺呢段經文裏面，耶穌都知道嚇，第三節嗰度，耶穌都知道天父已經將萬有都交在佢嘅手裏面啦，啊。乜嘢全部嘅一切都系喺佢手里面，佢依家系喺一切之上，佢都掌管着一切。咁喺呢一个嘅大前提嘅下面，我哋都睇到呢一段嘅经文，包括啊第二节啊，同埋喺第二十节嗰度，都喺度暗示有另外一个嘅人物嘅嗰个存在，就系犹大啊，都喺度暗示。你要记住下，佢掌管一切，一切都喺佢控制之下。但耶稣都知道犹大就嚟要出卖佢啦。而且约翰亦都特别加多一句嘅注脚吓，注解就话呢一个出卖耶稣嘅呢个心系由撒旦嗰度嚟嘅。撒旦将呢个心放咗喺犹大嘅心里面吓。我哋睇到当耶稣拥有一切，一切都喺万有都交咗俾佢，但系佢对犹大，佢系一个有非常忍耐嘅一个心态。其实佢一开始就知道啦，犹大最终会出卖佢嘅。但系耶稣一路都喺度沉默，一路都喺度等呢个嘅犹大会唔会调转头嚟，会唔会做一个好嘅正确嘅选择，系咪？耶稣在这里看着犹大一步一步的行近他要出卖耶稣的那个决定。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样？是不是你都知道万有都在你的手里面，是不是你很容易就一手指出来就指穿他了，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但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满有耐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人说去地狱嗰条路啊，往往咧就喺天堂嘅门口开始嘅。但若犹大一个咁靠近耶稣嘅人，却喺嗰度行一步一步一步行到最后面，做嗰个错误嘅一个选择，将要为耶稣出卖。所以喺呢处我哋睇到喺耶稣嗰个内心嘅后面，喺嗰度隐藏着佢嘅嗰个主权，佢个掌管。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罪和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成人的仔女怎样的伤了他们父母的心，特别妈妈的心，一些成长了的小孩子透过一些自己做的选择令到妈妈的心非常的伤痛。但是有一件事情会令到我们有好惊讶，如果是旁边的人就说我一早都放弃了，是不是他这样对我，他这样做了这个决定，如果我是他的妈妈，如果我是他爸爸，我一早放弃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很多的做父母的，特别做母亲的，他们对这个小孩子，这个成长了的小孩子的那种的耐性，他们继续在那里，在那里看着他们，在那里等待他们，总是里面有个期望，有一天他或者会转过头来的。 点解母亲有一种咁样做一种叫爱喺度，嗰种嘅忍耐咧，就因为呢个母亲系往往系深深嘅爱佢嘅神明仔，佢喺内心嘅里面，佢系爱佢一路爱佢到底啊！因为神对我哋嘅爱，因为佢都系由自始成终嘅喺度爱我哋，佢都一样嘅喺度等待我哋，由大到最那边，佢冇调翻转头，最终佢自杀死亡。当然，我哋可以有好多嘅讨论。嗱，点解耶稣唔神唔阻止？耶稣唔阻止犹大做呢一个咁冇道德嘅一个嘅动作，出卖一个跟随咗佢跟随咗三年嘅耶稣？有时我哋都会问。但是犹大在这个所谓宇宙性的话剧，即是神那个救赎的剧本里面，犹大是不是都是一个牺牲品来的？没有犹大的话，神的救赎都行不到出来了，真行不到了，是不是？但是门徒约翰他就从来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他只是很简单的讲到，一切都在耶稣的手里面，耶稣都知道犹大的出卖，耶稣一路很耐性的是等待犹大，甚至他要在这里执行他最终出卖耶稣的那一个行为。跟着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的经文，第四到第六节，耶稣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他就可能在这里还在吃着饭，或者吃完了他就起了身，将他的外衣除了，然后拿了一条毛巾绑住他的腰，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来到洗门徒的脚，然后用这条毛巾将他们抹干。那来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又好像大家都知道的，还是很直的就讲话了，哇，你来跟我洗脚，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做，不可以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动作，这个洗脚，我相信你们即刻会想到的了，啊，今天讲的都是要我们彼此服侍，是不是？那有些人又想，哇，如果这个事牧师够胆的话，他可能那盆水，那一盆里面有水的，他可能随便找一个人叫你坐在这里，啊，他来跟你洗脚，啊，这个人他不知道有没有事先跟你讲过声的，啊，我们现在想到是服侍，是不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我们要知道一下那个背景，啊，在第一世纪，因为路树是很污糟，很多的灰尘，在街市行了一阵间的时候，就脚一定是很污糟的，所以进入了一间屋之后呢，如果你是那个客人的话，一定有个仆人来跟你洗脚的，他会踎低，将水倒在你的脚上面，啊，将那些污糟的东西冲走，然后用一条毛巾来抹干。洗脚这件事是一个很卑贱、很低贱的一个工作来的。这个工作连那些犹太人的仆人，即是如果这个仆人是犹太人的话，或者是一个犹太人奴隶，即是这个奴隶是犹太人，他都不会做的。这份工作要给那些非犹太人的仆人、非犹太人的奴隶，你都提同人洗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的当时的社会，洗脚是一件非常非常低微的事。我在想想，今天有些什么事是很低微，是我们没人喜欢做的，我又很难想到。很多事都是你不喜欢做，你就找人去做，是不是？我在想想，如果你进去教会的洗手间，你说哇咁污糟啊，你第一件事做什么？你即刻走去办公室，是不是？你找 Roy 又好，找边个？你有没有想过，啊，等我卷起手来你都做完了，啊，不会不会，是不是？当时他们要替一个人洗脚是一件事犹太人不肯做的，要找那些非犹太人来做的。好明显的，耶稣和他的门徒入到这间屋的时候，来到吃他们最后晚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有人在这里跟他洗脚。 可能他们刚刚在吃的时候，耶稣就站起身了，将他外衣除了，然后拿条毛巾绑住他的腰，拿了一盆水就要开始洗脚了。可能第一个就去到彼得，当然彼得就好像刚刚说，哇，主啊，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啊，你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主，啊，不可以，你都做这么卑贱的一件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当时那十二个门徒见到耶稣拿水和他们洗脚，要毛巾来和他们抹干，所见到的是一种令人震撼，是一种惊人，是一种不可思议，或者是极度的那种的谦卑，就谦卑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想到一个人会做这些事，特别这个人称自己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主。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在说耶稣已经知道天父将所有的一切都交了给他了，但是他现在在做这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们说是一个极度的极度的一个谦卑。在多年之后，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我这个次序我放在最后，所以等我去到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也都是基督的思想。第六节，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记得一下，他成为人的样式，又有奴仆的形象，这个是一个奴隶，奴隶到一个地步，他在做那些非犹太人做的事，竟然有了人的样式，而且就甘愿的卑微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洗脚是一个极端极端卑微的事情，死在十字架上，被人挂在十字架上，也都是一个极端极端卑微羞辱的一件的事情，但是都是在这一位的耶稣，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被人清楚的看见。所以这个洗脚不是单单在这里服侍，彼此服侍，叫你早点回来摆凳，叫你午餐的时候在那里厨房那里服侍，叫你在团契里面有人有需要你去帮助，不是只是单单是做这些事，因为在这个洗脚的后面象征着一种的极端的卑微的那种的心态，那种完全的谦卑的心态。在这段经文的开始说，耶稣爱自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这个爱怎样表现，就是做为你为我做这些极端卑微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一些报告，或者亲自去过一些所谓大型的聚会，在大型的聚会有新旧领袖或者新旧主席的交换，是不是？你多数会见到有一个图画，那个新主席就拿了一盆水来，就替他的同工洗脚。那个意思就是说，由现在开始我做主席，但是我这个做主席的，我要在这里服侍你们。当然这些的场面都是相当感动人的，是不是？这个洗脚是象征着我的服侍。但我有时候想想，被人洗脚的那一班事先知不知道的，今天的聚会里面有一个项目，是这个新主席会跟我们洗脚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怎样？你来之前你将自己的脚洗干净先，换一对干净的袜，是不是？如果事先完全没有警告你的话，那又不同，是不是？但是多数我们会见到程序表是什么，新主席洗脚的仪式，是不是？你一定洗得干干净净才来，才能给人洗，是不是？但是就算你洗干净了，你那个跟你洗脚的人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象征了一种的服侍，没错，这些的场面，这些的图画很感动人，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更加有兴趣的不是洗脚的时候是怎样的，我更加有兴趣是洗了脚之后几日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之后是怎样的， 有冇留意到有好多嘅时候？今日我可以同你细约到听日，当我同你倾偈嘅时候讨论，发现你同我有啲意见不一样嘅时候系点啊？你就要听我嘅话噶啦，系咪？如果唔系我嘅，唔听我嘅话，你就要走噶啦，系咪？我啲英文有句说话 ，my way or highway， 系咪？你唔跟我，你就要走行开噶啦，系咪？但好多嘅时候，我觉得非常嘅可惜，就系我哋呢一啲几个月前或者一年前替人洗过脚嘅嗰一位，往往当别人唔听我哋嘅时候，我哋会非常嘅唔高兴，我哋成为咗好多争论纷争嘅嗰个嘅起源。点解啊？我哋注重嘅系表面嘅嗰一个举动，而冇咗内心嘅嗰种嘅谦卑啊！如果我冇内心嘅嗰个谦卑嘅态度，嗰种所谓喺呢个世界之外嘅嗰种嘅谦卑嘅话，我喺外面所做嘅一切，我帮你斟茶，我帮你攞呢样攞嗰样，我帮你扫地，我嚟到煮餸俾你，呢啲好容易嘅就系一个动作而已，喺度做戏俾人睇嘅。但如果你要做得好的话，要做得啱的话，你一定要内心要有那个非常的谦卑的那个心态。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觉得做有一个谦卑的心，表示我们不要过分的估对自己，看高自己，觉得全世界我是最巴闭的，如果没有我的话，真的这个世界都不会变成点。当然世界又太大了，是不是？或者来教会啦，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教会会怎样？神都要多谢我啊！真的好彩啊！你在这间教会，不是好彩，神没有好彩的，真的好啊！你在这间教会，哎呀，真的，你在这间教会，我都不知道几放心啊，是不是？是不是圣经话的我们要看自己怎样，要看得合乎中道啊。不要过分的高估自己，又不要过分的低估自己，要刚刚好。一个真正的由谦卑那里带出来的服侍，不是单单外表的行动，外表讲外面讲的事，那是内心的态度。一个真正谦卑的那个服侍，那是我当我不同意你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愿意在这里听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我觉得是一个我们都是要学的。我们年轻的人会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年纪大的都是一样，是不是？我食盐都多过你食米啊，我食盐都多过你食米。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是不是的？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年纪大的人见到有些后生一点不听我们不服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很不高兴。当然我们又有些修养，是不是？哇，我不可以表示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可能表面上岌头岌头，但内心真是火滚的，内心里面是真正那个谦卑那个考验。但是当你不同我意见的时候，无论我觉得我几啱都好了，我是不是在听你？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些的事是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或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太多阶级的观念，但是都有些事，这些事应该是要牧师做的，这些事应该是要办公室做的，这些事要是团契的主席团契的同工做的，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些都是我要去做的，我都可以参与的，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内心的那种的谦卑，内心的态度，所有的外表的行为只不过在这里做给人看。我们继续再看耶稣那个爱的彰显出来，怎样的彰显出来？在第七对不起，在第七到第十一节，彼得就说，哇，你要洗我的脚，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跟着耶稣就跟着就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呢，你就同我冇份啦，冇关系噶啦。咁彼得就即系话好，咁啦，不如咁啦，唔单止洗脚，我成身你都帮我洗埋啦。呢、這个就系彼得，系咪？彼得就系一个好爽嘅，心里面有乜嘢就讲乜嘢噶，系咪？佢话佢觉得如果唔洗嘅话，就同耶稣冇份喎，冇关系。 特別耶穌在這一排成日都在教他們，你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是不是？如果我不跟你洗就沒分、啊、你不如幫我全部洗洗。在這一句，在耶穌跟著就回答他了，他說洗過澡的人、英文是用 bath， 我們說、我想中文最近的廣東話最近的大概是沖過涼的人、啊、沖過涼的人全身都乾淨的了，然後呢洗腳。耶穌在這裡將這兩樣東西分開的，一個是洗過澡，你沖過涼了全身洗過了，這個呢是洗腳，是洗身體的一部分。在這句的說話裡面將這個洗腳的意思又向我們解釋了。一直到現在來看，洗腳是一個很謙卑的一個態度的表示，但是另外一個層面是讲及和罪的赦免又是有关系的。耶稣在这里跟门徒在这里说，我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了，你们已经冲过凉了，全身都干净了，但是你们有时候你们还在这里犯罪，还有一些污秽，你每一次犯罪每一次污秽你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赦免你，就我会在这里跟你将这个污糟的东西将它洗了。所以这一句的说话，这个洗脚带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属于耶稣的人，他都完全赦免了我们的了。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这个犯罪不会影响我们在他面前的身份。但是当我们继续在这里犯罪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有罪性，我们是一个被饶恕的罪人，当我们在这里犯罪的时候，来到他面前承认他的罪，承认我们的罪，他会将赦免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深深地爱了我们，因为他爱世间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听的好消息，是吗？我们需要经常地回到神的面前，你告诉他真的对不起，我今天又讲了不应该讲的事，今天又做了我不应该做，你要我做的我又没有去做、啊、神啊，求你饶恕我。当我们在这里向他认罪的时候，他会很慷慨的，充满了恩典的来到赦免我们、啊、当我们在生命那些转捩点的时候，等待工作还没找到工作，身体的病痛由一个阶段去到另外一个阶段，对前途的茫茫的不安和困扰，我们很容易在这里担心，是不是很容易在这里忧虑？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忧虑的时候，都在这里表示我们对神的不信任。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忧虑都是一个罪来的。所以在这些的罪转捩点，当我们忧虑，当我们害怕，没错，这些是人的正常的这个情一些的心情，但是我们都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你都告诉他，真的对不起、啊、神，我又在这里忧虑，我又没有在这里相信你了、啊、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听到是什么？他说，我已经爱了你，我会爱你到底，而且万有都在我的手里面，你可以放心。在这张圣经最后在33节那里，耶稣还用一句说话说，孩子们、啊、很亲近的一句，很亲密的一句的说话，孩子们 little children， 是我爱了你们，已经爱你们，爱你们到底，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们最后再看耶稣这个爱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的，他期望他这个的爱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的。在14-16节那里，耶稣很基本的跟门徒说，你们称我做老师，称我做主，今天我现在替你们做这些，我为你洗脚，正如我做老师的做主的在这里为你们洗脚的话，那你们都要彼此洗脚。就是你们这个群体里面，你们大家要有个很谦卑的心态，好卑微的一个态度来到彼此的服侍。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要看别人是比你强的，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们，好像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辅助那些软弱的人。然后跟着在34节那里，耶稣讲了一句说话， 我俾咗一条新嘅命令，嗰条新命令系乜嘢？就系要你哋彼此相爱。我点样爱咗你哋？点样爱你哋到底？我点样服侍咗你哋？你哋都要咁样样嚟到彼此相爱。每一句说话嚟讲，耶稣喺上面所讲嘅，你哋要彼此嘅洗脚，彼此嘅服侍，彼此要有个谦卑，彼此有个顺服嘅心。最主要嘅原因系乜嘢？系因为我要你哋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唔系一个口头语嚟噶，彼此相爱嘅表现，最基层嘅嗰个表现就系有咗一个谦卑嘅心嚟到服侍你，服侍佢。嗰个彼此相爱最基层嘅嗰个表现，就系有咗一个谦卑嘅心，我哋先至可以好似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嗰度话嘅，我哋要彼此顺服。冇咗呢个相爱，呢个系顺服、服侍、谦卑，系呢个爱嘅一个表现。然后当你咁样表现出嚟嘅时候，人哋就知道你系我嘅门徒啦。呢十二个跟随耶稣嘅，被称为耶稣嘅门徒，那是因为他们每一日都在跟住耶稣周围的去，所以人见到他们跟住耶稣的话，跟住耶稣的时候就说，这一班是耶稣的门徒了。那现在耶稣要走了，啲人可能仲见到呢十二个人，但就见唔到耶稣啦。咁点办呢？咁呢班人嘅身份系乜嘢？耶稣话：要你哋彼此相爱。当你哋彼此相爱，你哋喺度有个谦卑嘅心嚟到彼此服侍嘅时候，人哋见到呢啲人，你就见到你系属于我嘅，你哋系我嘅门徒啊。换一句话嚟讲，耶稣话：当你哋呢十二个人犹大走咗之后，当你哋呢十一个人以后又补翻一个入嚟吓，但系依家目前你讲呢十一，当你哋十一个人攞住嗰条手巾、嗰条毛巾嘅时候，人哋见到就知道你哋系属于我噶啦。所以换一句嚟话，你哋呢十个二个人，你哋从今以后，人哋再唔一定称你哋做我嘅门徒，你哋系嗰个我哋叫做现代语叫做手巾嘅嗰个族类啊。呢一个嘅群体，包括我哋呢树嘅呢个群体，唔系净系一个口讲，系一个爱嘅一个群体。我哋系一个毛巾族嘅人啊，毛巾嘅一个群体，手巾嘅嗰个群体。呢一个嘅手巾就系谦卑、服侍、爱嘅最高嘅一个记号。当我哋喺嗰一啲好焦虑同埋冇安全嘅时刻，佢喺度话俾我哋听：我爱你，我爱你到底。自此情衷嘅，我喺度爱你。呢一个拥有一切嘅，系万物之上嘅呢位耶稣，佢话一开始我就爱你，而且我会爱你爱到底。佢呢个爱嘅表现系喺佢嗰个忍耐，喺佢嗰个极端嘅谦卑里面，亦都包括咗嗰一个好羞耻嘅喺十字架上嘅死亡。佢呢一个嘅死，带俾我哋罪嘅得到饶恕，佢由死里面复活嚟到印证佢的确有呢个能力系赦免我哋嘅罪，佢的确有呢个能力嚟到赦免我哋，帮助我哋，一切都喺佢嘅掌管之下。所以无论我哋遇到乜嘢嘅处境，当我哋听到佢对我哋嘅爱，爱你爱到底的时候，是一种何等的安慰，是一种何等好的一个消息。而且这个的好消息，这个的福音，是我们每个礼拜每一日我们都需要听的，听了又听，听了又听，知道在我们一切的处境里面，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而且这个爱是很明显的在表现出来。但是他都在告诉我，但我是爱你的，但是我对你这个爱不停在你这里的，在你这个群体里面，你一定要彼此相爱，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彼此的服侍，在做对方不一定喜欢做的事。这个我是要 传递出去的， 要影响人的。当我们在这个的圈子里面，或者你所接触的范围里面，当你成为过一个守根族的人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你周围的人就看到，哇，这个人就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当中很多人，我相信特别我们年轻的一些的，我们都很熟悉，都听过 Mother Teresa 的故事。当他19岁的时候，他就去了印度，首先在那一间学校教书，后来做了一间学校的校长。跟着他看到在他四周围的贫穷，他就放低了教书的生涯，然后就去照顾在Calcutta 的那些最穷最穷的人，那些最污糟的人，那些最有病痛的人，是整个社会所忘记的，所抌低的那批人。他和他那一班的修女带着那种极端的卑微，在做今天你和我很多时候不想做的事，他们在服侍那些最贫穷的穷人，最污糟的污糟人，那些印度社会的最低层社会那些被人忘记的人。他在那里服侍他们，由1929年一直到他1997年的死亡，一共有68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他是那一个无根族的人，也就是今天你和我需要学的，都要成为那个无根族的人。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光景是怎样，你内心有多谦卑，导致你多愿意去服侍别人，替人家做一些人家不喜欢的，包括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我相信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和神知道。好不好，就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稍微安静一下来到检讨。如果我今天要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做那个守根族的人的话，有什么的态度，包括有什么的行为是我需要改变的呢？你告诉神听，并且求神帮助你，因为他竟然从死里面复活了，他一定有能力帮助你谦卑，带着一个谦卑卑微的心态，来到服侍周围的人。